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十五篇，神对摩西进一步的训练。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神对摩西进一步的训练。在和法老的第一次冲突以后，摩西觉得他失败了，神打发他对法老说神的话，然而法老不但没有听从这话，甚至更加苦待以色列人，并且百姓向摩西发怨言。摩西觉得失败了，向神抱怨说，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儿也没有拯救他们。摩西的反应表明他需要进一步的训练。神不再打发他到法老那里去，直到他从神接受了更多的训练。我们已指出，在出埃及记第三、四章中，神对摩西的呼召是圣经中最完全的呼召。神呼召摩西时，花了许多时间与他同在，摩西得了启示和教导，他接受神的话，并做神所吩咐他做的一切。然而事情的结果不像摩西所盼望的，使他惊奇的是，他失败了，法老得胜了，以色列人越发受苦，这是他向主抱怨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进一步训练摩西，设法使他对于主的名和主的约有印象。他提醒摩西，他是耶和华，那位昔是、今是、以后永世者。他也提醒摩西，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关乎美地的约。他对摩西说，他曾举手起誓，要把那地赐给他们的后裔。神对摩西说到这两件事，训练他认识他的身位，以及在他的约里信实的话。除了对摩西说到他的名和他的约以外，主在其他六件事上给摩西进一步的训练。这些事情的头一件就是神保证的话。我们必须注意，神保证的话就是他一再对我们所说的话。今天我们若要跟随主，在主的恢复里做见证，我们必须学习听从神一再保证的话。但是当这话临到时，很少神的仆人能辨识这样的话。第二件事就是以色列人的不信。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打发我们去哪里，哪里的人就该像哥尼流一家人一样，适当的预备好要接受我们的话。我们以为倘若神差我们对某地方的人说话，他们的心定归是敞开接受我们所说的。但由于以色列人的不信，他们不听从摩西，摩西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的鼓励，反而因他们困扰灰心并失望。这里给我们一个功课，倘若神指派我们去带领一般人，我们不该盼望他们对我们积极。假如神立你为一个教会的长老，不要以为那个教会的人会向你积极或相信你所说的一切。反之，当你奉差遣去某地时，要准备好面对那地之人的不信。第三，在法老的顽梗上，摩西必须受训练。法老不容易征服，如果我们是在那种光景中的摩西，又必须面对法老的顽梗，无疑的我们会非常灰心。第四，摩西必须在他的天然观念上受训练。这在摩西固执他的拙口笨舌并轻忽神保证之话的事上可以见到。在六章十二节，摩西问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这问题是耶和华向摩西说了长篇保证的话。但即使在说过那段话之后，摩西仍然说，看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这表示摩西固守他天然的才能，而轻忽神保证的话。我们看见不但以色列人和法老都不听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见连摩西也不听他。神进一步训练摩西，也着重地说到他任命了摩西。摩西被神拣选，并且受神托付做神的代表。最终神在他大能的手和重重的刑罚上训练摩西。 因此神训练的最后一项乃是神的手，就是托住他的名、他的约和他保证之话的手，是这只刚强的手击败了法老和埃及人，并且使人人包括以色列人在内都信服神是耶和华。在积极方面，神对摩西的进一步训练包括五件事，就是神的名、神的约、神保证的话、神的任命以及神大能的手。在消极方面，这训练包含三件事，就是以色列人的不信、法老的顽梗和摩西的天然观念。我们这些逢差遣的人都必须认识这五件积极的事和三件消极的事。我们需要知道神的选民满了不信，仇敌是顽梗的，而我们是天然的，然而我们有神的名、神的约、神保证的话、神的任命和神大能的手。摩西经过了第六和第七章中进一步的训练以后，他没有接受任何另外的训练，似乎在第四章末了摩西已经从神的训练中毕业了，但他没有任何经历。由于缺乏经历，他必须经过进一步的训练。到了第七章，摩西真从神训练的学校毕业了。为使我们都能从摩西进一步的训练中有所学习，现在让我们逐项来看涵括在六章一节至七章七节中这训练的六方面。第一，神保证的话。在上篇信息中涵括了神进一步训练的两个积极方面，就是神的名和神的约。所以本篇信息我们从神保证的话开始。神保证摩西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捆绑，这是保证的话，他和应许的话不同。当神保证摩西时，他似乎说，摩西，忘掉百姓的不信，忘掉法老，并且忘掉你的拙口笨舌，但要深深记住我保证的话，我是耶和华，我记得我所立的约，根据我的约，我一定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摩西，要相信并注意着保证的话，我向你保证，我的选民必然得救。在六章七节，耶和华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在这里，神保证摩西，他要使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他也要做他们的神。主不要摩西对他说，百姓是如何败坏，或是他们如何不肯听他的话。相反的，他要摩西相信并宣告，以色列人是世上最好的百姓，主爱他们，他们是主的奇珍。倘若我们是摩西，也许会为主的百姓来与主争辩，我们会说，主，不要以他们做你的百姓，我能从我的经历中做见证，他们根本不行，大概我是唯一顺服你的人。不论百姓在摩西眼中如何，神保证摩西，他们是他的选民，在神眼中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在第七节，主也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主要做必须的事，是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为要向摩西保证这事，他一再地重复这句话，我是耶和华。再者，耶和华保证摩西，他要使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军队，这意思是他要使用他们来为他征战，这是何等保证的话。最后在六章八节，耶和华说，我举手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主不要听任何对他选民的抱怨，他要以他们为他的百姓，他要使他们成为他的军队，并且他要照所应许的领他们进入美地，这就是神给摩西保证的话。按天然说，摩西向主论到以色列人和法老的话是真实的， 但神不相信这种光景，他相信他自己，他的约和他保证的话，他也相信他大能的手所能成就的。最终神果然使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军队。请看征服耶利哥时所发生的事。当以色列人围绕那城前进时，天上的天使必然欢喜看见神为了击败他的仇敌所得着的军队。因神相信他所能做的，他不在意外面的情形，不在意他百姓的不信和法老的顽梗。主对摩西保证的话，对于我们这些在主恢复中的人，应该是一个鼓励。有些人说今天不可能有教会生活的恢复，但如果教会生活的恢复是不可能的，那么主耶稣就无法回来。为了他再来的缘故，他需要教会被建造起来。唯有教会照着主的心意建造起来，才能成为进入国度时代的踏脚石。在马太16章18节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因此我们相信今天有正当教会生活的恢复是全然可能的。我们有主的应许和他保证的话。我们需要被提醒，主的恢复不是从我们起始的。今天我们在这恢复里所做的不是照着我们的计划，乃是照着主的约和他保证的话。主耶稣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这事儿今天正在进行着，不是照着我们的计划，乃是照着主的话。不要相信环境或遭遇，要相信神保证的话。倘若你为着教会生活被主打发到某地去，不要相信环境中消极的事，反之要听从主并注意他保证的话。我们都需要在这些事上受训练。我们来看第二方面，是以色列人的不信。摩西也在以色列人不信的事上受训练。多年前当我研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时，我不太欣赏以色列人，我对自己说，我绝不要像他们一样。然而和主的百姓在一起45年多之后，现在我很看重以色列人。在某些方面，我认为他们比今天的教会人好多了。众教会的长老实际上也许喜欢以色列人过于他们所在之地教会的圣徒。似乎我们在哪里，哪里的人就比其他地方的人更难办。但是不论环境如何，我们都不该相信他。环境会改迁，但神的话总不变。一方面环境全然是谎言，因为环境会改变，它只是暂时的。另一方面，在我们环境的每一件事都替神对我们说话。所以以色列人的不信定归对摩西说了话，借着不信和法老的顽梗，使摩西自己的短缺完全被暴露。他应该到神面前去更多信靠他，但摩西反倒带着埋怨的灵到神面前去。没有不信和顽梗，摩西会以为一切都很好。事实上，在摩西里面的难处需要被暴露，而且他还需要进一步的训练。第三方面是法老的顽梗。现在我们要来看法老的顽梗。我们已经指出，法老表征撒旦，撒旦总是顽梗的，他绝不改变，除非他变得更顽梗。因此我们需要学习不被仇敌的顽梗所打岔。我们来看第四方面，是摩西的天然观念。在第六章，摩西对耶和华说了两次他是拙口笨舌的人。起先我认为他只是像以赛亚一样在认罪，但是经过更多的考虑以后，我对这件事有不同的领会。在四章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这是摩西对神原初呼召的反应。然而主坚持要打发摩西到法老那里去， 因着主坚持要打发他到法老那里去，摩西也许相信他的舌头要成为有力的工具，凡他向法老所说的必定会满带着权柄。他以为他的话语会变得很有能力，每一个人包括法老在内都要听从他的话。然而与法老第一次冲突的结果完全不然，法老不听他，以色列人也不听他。因此摩西向耶和华抱怨，但耶和华对他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这点上向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这话隐含着埋怨。摩西抱怨耶和华没有做事使他的口有权能，他不满意他的口还是和从前一样。今天那些蒙主呼召的人也许会祷告主，并盼望主使他们的话有神奇的能力，但最终我们发现我们的口仍然一样，我们的口依旧未受割礼，那就是说他们还是天然的。摩西告诉主他是拙口笨舌的人时说，主，你吩咐我去对法老说话，我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不管用，法老和以色列人都不肯听我，我以为我的口改变了，但我发现我依旧拙口笨舌，你没有做什么事来改变我的口，除非你这样做，我就不再对法老说话，凭我天然的口我不能做什么，没有人听我的话，主，你必须使我的口有能力，我有那样百姓才会听我说话。无疑的，摩西盼望神使用他的口以神奇的方式向法老说有权能的话。然而出自摩西口中的话是普通的，一点儿也不特别，最后从这样普通的说话所产生的结果乃是主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结果在于这个事实，我们是主所差遣，也是他所托付的，而且我们代表他，并不在于我们的努力技巧或做多好的工作。瓦器仍是瓦器，但它装着宝贝，荆棘仍是荆棘，但圣火在其上焚烧。荆棘不该盼望有所改变，它也不该盼望荣耀临到它，荣耀必须永远归于神。假如你被主差遣到某个地方，你也许祷告并使自己相信主会使你的口有权能，然而当你说话时发现你的口没有改变，若有什么改变，就是你说话比从前更糟了。我曾多次经历这事，在释放信息过后，我到主面前去说，我祈求你给我口才，但你一点儿也没有帮助我，主，你岂不知我多么不善于说话吗？我要停止为你说话了，我仍是拙口笨舌的人。有这样的态度表明我们依靠我们的所事和我们所能做的，而不依靠主的所事和他所能做的。主无意改变我们的口，反之主使他们依旧不变。尽管主对摩西说，他使摩西在法老面前代表神，他对摩西说话的情形却不做什么，事实上一点儿也不需要摩西对法老说话，因为亚伦是他的先知。摩西第一次会见法老，他没有以神奇的方式说话，而是以普通的方式，他也以普通的方式对以色列人说话，因为没有事情发生，他就向主抱怨，然后神给他进一步的训练，并吩咐他再到法老那里去。但摩西不这样做，除非主向他的口实行奇事。神的回答暗示他不做什么来改变摩西的口，他要使摩西在法老面前代替神，并且预备亚伦做摩西的先知。主似乎说，摩西，我不照着你的方式做事，你必须遵循我所说的，不论你觉得你的嘴唇受过割礼或未受割礼并无不同，事实上你不需要对法老说话，因为亚伦是你的代言人。摩西， 忘掉你的口吧。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神奇地改变我们的口，但神无意做这事。成功地实现神的呼召，不在于我们的智慧或提议，神总有他自己做事的法则。摩西认为一切都在于他说话的情形，但神的方式是使摩西的口依旧不变，并预备亚伦做摩西的先知。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建议和观念，说：主，我说的不算数，但你说的就算。主，我愿意忘掉自己，不再固执我天然的人。让我们忘掉我们的拙口笨舌，那就是说忘掉我们天然的琐事。因为摩西固执于他的天然光景，他轻忽了神保证的话。尽管神说过奇妙保证的话，由于摩西天然的观念，他不注意他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因着紧紧抓住我们天然的坚持、天然的倾向和天然的领会，我们也许读经却不接受任何光照。持守我们天然的观念是从主的话中蒙光照的障碍。我们必须像摩西一样，学知神不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或坚持行事。摩西在这件事上被神严格的对付，今天我们也需要同样的对付。我们来看第五方面，是神的任命。在6章26至29节，我们看见神的任命。这任命与6章16到25节的家谱有关。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家谱包含在这里。虽然以色列有12个儿子，这家谱却只提到流便、西缅和利未，就是头三个儿子。这表示在这里的记载没有意思要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家谱。他的目的在标出从雅各到摩西被神拣选的人。这些被拣选的人包括利未、歌侠、暗兰和摩西。因此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家谱，而是记载神的选择、神的拣选。其中一个被拣选的人暗兰是摩西和亚伦的父亲。26节说，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这证明摩西和亚伦不是自居的，他们乃是神所拣选的。早在他们出生以前就已经被神拣选并任命了，这该给摩西把握和信心，无论神吩咐他做什么都必成就。今天我们需要同样的把握，倘若我们从事于一项不是神所发起的工作，我们就该停下我们所做的。主的恢复是神所命定的，不是我们发起的。在主的恢复中，自居没有地位。我们做主恢复的见证，绝不该自居，我们只能做神所拣选并任命我们做的。28和29节启示出摩西是神所托付的。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27节也表示摩西和亚伦是神所托付的，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正如摩西和亚伦是受托付的，我们在主恢复中的也是受托付的。我确信我们是一般受托付的人。今天神已将实现他恢复的责任托付了我们。摩西也是代表神的，每当我们受了某人的托付，我们也就代表那个人，因为摩西受神托付，他也就代表神。同样的原则，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受了神的托付，所以我们代表神。要很小心地接触那些代表神的人，你有可能接触主的恢复而不得益处。我能从多年的经历中做见证，没有一个人消极地摸主恢复中的教会而继续蒙祝福。 因那些接受神托付的人是他的代表，以不合适的方式接触他们是一件严肃的事。在那些接触过教会后来变得消极的人中，我还不知道有谁的属灵光景依然不变，没有一个例外，个个都失去了属灵的祝福，在每一个例子里都是属灵的衰微。这表明对于神所托付并因此代表神的人有消极的言行是一件严肃的事。一方面摩西代表神，另一方面摩西由亚伦来代表。代表与出席不同，代表含有权柄的意思，出席则没有。随着神的托付总有权柄的问题，这权柄与代表神和由别人代表都有关系。我们中间没有人该自居权柄，我们只该让权柄随着主的任命和托付。如果我们是今日奉差遣的人，我们必须确定我们已被拣选任命和托付，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代表。第六方面，神大能的手实行重罚。神对摩西进一步训练的最后一点是关乎神大能的手实行重罚。在七章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在六章一节，耶和华已经对摩西说过，他必看见耶和华向法老所行的事，那里说是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没有大能的手，说话是突然的，这在今天国际间的外交谈判中可以看见。这样的谈判依赖背后的军事力量。在和法老的交涉中，摩西的话以耶和华大能的手和严重的刑罚做后盾。主大能的手要向法老证实神不是在说虚谎的言语，因着主的手，埃及人要知道他是耶和华。就如七章五节说，我伸手攻击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摩西向主抱怨，主就必须对摩西说到他的手。主似乎说，摩西，我不仅有口，还有大能的手，去对法老说话，我要使他刚硬，好使我的手显明，将我的话告诉法老，我的手要做我说话的后盾。凡你代表我向法老所说的，我要伸手成就。因此主的手是一个有力的证实，摩西是神所差遣的。多年来，我们已看见主的手支持他的话。当神的话遭到反对时，最终神的手要显明。神绝不突然说话，他的话总是用他大能的手做后盾。法老能抗拒主的话，但他不能抗拒主的手。在以下各篇信息中，我们将看见神与法老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直到法老将以色列人赶走的地步。因为主大能的手实行重罚来支持他的话，最后法老被迫将以色列人赶出埃及地。愿我们都学习关乎神的手的功课，以及神对摩西进一步训练中所有的功课。